弟兄姐妹平安，3月27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God and the Heart， 神与人心，引用的是箴言书16章第2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在今天标题神与人心之下，提摩太凯勒就说，你并不认识你自己，除非你认识到你的动机从来都不是 pure， 都不是纯净，都不是清洁，而且他们呢对你看起来总是比对主来说呢还要好，比较好。但是呢，主衡量人心，主衡量你的动机，那这个对我们做决定和对人际关系来说，今天箴言书16章第2节就具有重大的含义。若你总是确信你的真诚和清洁纯净，那你就会做出 impulsive snap judgment， 任性的、冲动的、仓促的判断。你呢对某一些选项和想法你将会不屑一顾，那你而且会对其他的想法你就会太过顽强的投入忠于其他的想法。第二段，不信靠你的心， not trusting your heart， 不信靠你的心就能够避免两个完全不同的错误。在一方面，我们的良心可能对我们很宽容但是呢，哥林多前书4章4节，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所以呢，如果你的良心对你是很宽容的话，我的良心是清楚的，哥林多前书4章4节，但那不使你无辜啊。所以呢，你要跟从神的话而不是你的感受。如果圣经经文说他是错的，那他就是错的。在另一方面呢，我们的心可能对我们呢太严厉、太苛刻。但是约翰一书3章20节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呢对我们呢太严厉的话若我们的心指责我们、谴责我们的话，神比我们心呢更大。所以呢，要跟从福音而不是你自己的感受。你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而被爱，不是因为你的心和生命是完全的。没有神恩典的话语来造就我们、来建造我们，就好像使徒行传20章32节所说的，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恩惠的道，这个道能建立你们，也能在所有成圣人中赐基业给你们。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道、恩典的话语来造就我们的话，我们都将跌入到虚假的、错误的内疚 false guilt 那种自责、内疚、虚假、错误的，或者呢跌入到 false innocence 那种虚假的天真清白里面。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两个错误中你比较可能掉到哪一个里面，你对这个能做什么呢？那他今天的祷告就是，主，过于正直有道德原则的良心这个 over scrupulous conscience 与 numbed conscience 麻木迟钝的良心，是我的心呢继续他自我救赎计划的途径。这两者都是拒绝相信我得救呢是十足的，借着耶稣靠着全然的恩典。所以呢，请你借着你的圣灵的大能，将福音钻入到我内心深处，就是教导我反复练习福音。阿们。今天提摩太凯勒就讲说，你认识你自己吗？很多人是不认识自己的。像我们在做婚姻辅导、做人际关系冲突的辅导当中呢人们都会一直讲别人的错、别人错、别人错。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想要达到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说、这么做？然后从他说的，我们就要慢慢的带领他认识到他的动机。但问题是什么？尽管我们把他们的动机、欲望显明出来，那对他们来讲呢，他们永远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是好的，自己没有那个，我没那个意思。那 你没有那意思，但是医生的果效，昨天就讲嘛，医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你做了它是从你里面出来的。所以我常跟学生讲说，你没有那个意识是指你没有意识到，不代表它不在那里。你没有那个 purposely intention， 没有那个意图，你就已经做到这样就很可恶了，那更何况万一你是有意的，那不是更可恶吗？但是人们会认为说，我如果没有那个意识，我没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认识我的 intention， 我不认识我的意图，我真的不认为我会这样。如果你真的不认为你会这样啊，当人们不认为他会那样的时候，但是他真的做出来的时候，然后你来告诉他的时候，他们永远都不承认，因为他会说我没那个意思啊， I don't mean I don't have that intention。可是我常常就讲说，你的 conscious， 你的意识的层面没有意识到，不代表你没有那个意识。因为耶利米书讲得很清楚，人心怎么样，比万物都坏，对不对？很诡诈嘛，坏到极处，谁能视透？所以我们自己看自己呢，总觉得我的动机良好，我的欲望很好。如果你还这么讲的话，那你就没有认识你自己。所以在辅导的时候，我们以第三者来说，我们看别人的动机欲望看得很清楚。就好像曾经有一个神学生，后来呢跑到我们神学院，然后他在他的神学院里面他很能，他很行，但是呢可能他自己也讲他自己骄傲吧，但他那种承认自己骄傲是另类的。他就会他有一次跟我分享他的在神学院里面工作，然后有一个老姐妹在那里，然后他们之间的不愉快，那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谈了。我听他讲完之后，然后他就说他有道歉了，他就公然的怎么怎么道歉。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并不是真正想跟那个人道歉，你只是借着这个来羞辱他，要证明你比他好。他没有想到我竟然会比他sharp， 比他敏锐机灵，他没有想到我竟然可以看穿这个东西。后来他就说你说的他就承认他自己确实是这个样子。那对我们来讲呢，当你的心你要承认你里面有某种动机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不会承认的。我们很多，除非我们被抓到，除非上帝把它显明，否则我们不会承认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的人际关系，你在做决定，你都自己觉得自己很清洁啊，你都觉得你自己很好，然后你都觉得说啊，我做的我比我丈夫好啊，可是你都没有反思到你自己。你为什么一直念他呢？因为你想要借着念他，要他改变，成为你要他改变的人。为什么？因为你认为你认定的那个标准才是好的，才是对的。然后如果他没有做呢，你就会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反之亦然。不管是丈夫对妻子或妻子对丈夫，我们就会说对方冷漠，或我们会说对方泼辣，我们就会说对方火山，或我们会说对方冰山，或我们会说对方不负责任，或我们就说他多管闲事，他不给我自由。其实人际关系里面，我们真的都看自己是清洁的然后呢觉得自己动机欲望都是很真诚。那提摩太凯勒说，对，你就会对某一些选项跟想法，会不会你里面有自私，会不会你里面有这个那个，是过不了上帝那一关呢？你会不屑一顾，你会觉得说你自己是很爱主的。在那个救赎主手中器皿的附录里面，我们谈到那个我们有灵性的盲点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是追求圣洁的人，我们认为我们是圣洁的人，我们也认为我们是追求圣洁的人。可是我告诉你，不是至少我就承认，我只是愿意去追求这个，还要是我所有的状态在最好的状态里面。那如果我状态不好呢？如果我有肉体的情、眼目情、精神骄傲呢？可能我就不想追求圣洁了。如果今天我要的我没有立刻达到呢？比方说我要学生成熟，我要学生诚实，我要学生负责任，我要学生等等等等等等。好，假设是这样那这些要求都是好的。那如果学生达不到呢？那达不到你为什么要生气？对不对？ 那就已经不是说他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对，你的标准也是跟神的标准是一样，但是你在他们达不到的时候你生气，那你就过不了上帝那一关了。所以我自己虽然在学校教学，我会严厉的要求学生，我会对学生生气，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可能我表现出来的就真的是抓狂了，不属灵了。那难怪学生就说，哈，神学院老师有这个样子的吗？对，因为我就是这么差嘛。所以就有人讲，神学院老师可以这样吗？只有资格做神学院老师吗？对，我就没有资格嘛。所以呢我就推到我房间，不是因为你说我没有资格，因为你当场你不会这样说，可是我从你那种气愤愤的眼光，狠毒的眼光，我都看得很清楚。有一次呢我们学生当中，我就说了，我就说如果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说如果我真的要开除啊，我就会开除谁谁谁。可能因为我讲了这个人自视甚高，我就说你眼中你对我的那种眼神哈，那种不屑，那种蔑视，那种我当时忘了我讲了些什么的，就是类似这一类的话。他就说他没有，可是后来人们去告诉他说，人们看见了他，还不是只有我看见了，学生也看见他说他有。后来学生也跑来跟我讲，后来他退学了，学生就来跟我讲说，老师你当时为什么还要收他还觉得他不错。那对啊，学历很高嘛，讲话也很温柔嘛，还要选他做班长。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他私下都会讲你的观点不对他不赞成你对某个学生这样做那样做，他根本就不明白那个动机欲望，他要的是外面的行为。所以你看到没有，但我不会因为你说我，因为你都是背后说我，但是我自己回到我的房间的时候，我其实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当然是用神的要求标准，但是我自己都没有做到，那我凭什么去要求别人？而且我应该温柔待人，我没有。所以呢我就回到房间去认罪悔改，真的很痛苦。这个跟我相处的小跟班都知道，每一次我们如果有不愉快的话，到最后我都会很痛苦。然后我就告诉他，我痛苦的还不是只是这个，而是我比你年长，我比你先信主，我比你在这个真道上不管你说恩赐啊装备啊所有的所有，神多给谁向谁都要，但是我竟然在神面前站不住。我说这个是对我来讲很痛苦，因为我在神面前站不住。所以我并不认为我自己的一切都是纯净的，没有的。我们学圣经辅导，至少我不知道别人啊，但至少对我来讲，我会先审视我自己的。所以当我过于信任我自己的动机欲望，我的心的时候呢，我就会对于人家说你可能这样那样，我们会不屑一顾的。这个特别在我们圣经辅导员辅导当事人，如果当事人自己来找我们的时候，好像我曾经在某个国家，然后呢他们想要转型圣经辅导，我就想说哇，如果那个中会真的能够转型成功，那个会长那个神学院，他们就会在历史上真的是被神来纪念，因为他们选择了神的心意。那我就看到下面的人很辛苦，想要真的因为他们爱主，他们真的就觉得我们应该敬畏神，我们应该是用神的话来辅导。可是问题是他们辅导中心的辅导员不是，都是外面社会心理学那些毕业的，然后他们又不是真正爱主，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这工作啊又贪爱束缚啊什么。可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就会来争，他们就会说，那说我就是说我是一个辅导资深的辅导员，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好像意思说怎么可以不知道他们的软弱，然后就说如果他们没有转型那就开除还是什么的，就说这样类似的话。然后呢因为是他们对我有怨气，我对他们是没有，那他们就会背后说了很多话，甚至在那个什么什么师母团结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谣言满天飞了。那我自己去向他们道歉，我让他们踩着我下台。如果今天你踩着我下台，你回到神面前，那我真的是，因为我们这样都要天上再见嘛，我会很感恩。但有些人呢他不会，他还觉得他很对。所以对我们来讲呢， 他们对于如果我们说你里面不爱主，他会说你凭什么说我不爱主。他们对于如果我说你这个就是贪爱舒服，他会说你凭什么说我贪爱舒服。你一方面嫌这个工资低，你一方面又不转型到圣经辅导，你一方面又怕你将来如果转型成功你做不了辅导员，你得到外面去，你一方面又要到外面去，你一方面又不到外面去，你一方面又嫌这个工资低，那不就摆明了你贪爱舒服吗？要不然你早就到外面去啦，你要赚钱的话你早就到外面去啊，你早就很努力啊，那在这里很轻松啊。可是如果我们这样来说来分析，对方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对方并不认识他自己。他们以为他们学的世俗心理学就真的很认识自己。其实啊，圣经上讲人心很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通呢？因此提摩太凯勒就说，我们必须要避免两个极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一边跟那一边的错误。一个就是你的良心很宽，你的良心是非标准很低，一个是你良心的道德标准很高很严厉。那提摩太凯勒就讲，如果你的标准是很低，你要知道哥林多前书四章四节，我的良心是很清楚，不过那并不使你无辜哦。所以你是要用神的话来断定你自己，而不是你的感受。问题就是现在有多少人把神的话当真？你知道那个毕哲斯写的那个高尚的罪那本书里面，他就讲了很多我刚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觉得发脾气没什么啊。那你说李老师你不也常常发脾气吗？对啊对啊，所以我很痛苦啊，因为我知道我在神面前站不住脚啊。他们对于那种背后论人是非觉得那完全是 perfectly fine， 完全是可以的。他们不知道你背后论人是非神在听了，而且你先听了别人就跟你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了。他们完全都不顾，就也就是说他们只要在乎的就是你好我好，我们虚假的平安，你我相处，我给你你要的，你给我我要的，咱们俩就是很好的，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所以有一个同工就讲嘛，谭姐什么叫好人？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圣经还没从想创世纪到启示录想要拿哪一节经文来讲，他马上说对我好的人就是好人。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心是这个样子。但是圣经说如果那个经文说是错的，那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以使人归正都是有益处的，它就是错的。那你不能说哎，你李老师自己都没有做到，所以你没有权利资格来定我的罪。对不起，我不定你的罪，我如果说你是错的，你不认为 fine， 你不认为那你就继续这样错嘛，那你跟我无关，那我也无所谓，我就为你祷告嘛。但如果你跟我有关，你在学校里，那我就不可以允许你这样做。你考试只能用学校规定的东西，就是只能用学校规定的东西，就这么简单。你没得可以辩证，因为这是规定。那如果你吃饭呢，一个人就要把全部的学生的三分之一的菜全部吃完，那你就是自私，你怎么可以不考虑到别人？你真的是错的。你说没有啊，我从小就在外婆家长大。哎呀，我现在对于那种从小在爷爷奶奶外婆家长大的孩子，求主赦免我，这是我的偏见，请为我祷告。因为我接触到那些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哎呀，我只能说我没有接触到信主之后，我没有接触到那些信主之后的人是真的就是有某种最起码的一般般的合乎圣经要求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没有，都是自私，做事呢总是偷懒，总是呢我不讲了，求主赦免我，这是我的偏见啊，我先讲这是我偏见，因为我接触到人是这样，一定有不是这样的人。但是问题就是我就没有接触到在外婆家长大不是这样的人啊，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你的良心标准如果是很低的话，不好意思哦，请允许我这么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在国内的话，在中国大陆的话，请原谅我这么说如果我没有接触到你，那你就是例外，你真的是例外。如果你是我接触到的那你要丢我石头的话，我就让你丢。我还是要讲同样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我接触到我认识的人，哇，那你们的这个良心标准真的很低，真的很低。所以 你要用圣经上的话，而不是你自己的认定、你的感受来作为标准。你以为你认识你自己吗？耶和华衡量你的心。你以为你所行的都是对吗？但是耶和华衡量你的心，请注意这一点。但是对那些这种自我定罪啊那种道德标准很高的人啊，请你也要用圣经上的这一句话，你要跟从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而不是你自己的感受，你来定你自己的罪。因为约翰一书也讲得很清楚，你的心定了你的罪，谴责了你，但神比你的心还大，你不可以大过神。那福音已经告诉你了，你定罪了，你觉得有罪了，那神已经赦免了，你不相信吗？我跟你讲有人会同样的罪一直认，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你担心被人家发现，或者已经被人家发现，但人们呢就是不依不饶的不饶你，那这个是很难但是你一定要站立得住，你一定要站立得住。那天呢，我跟我二姐看一部电影，就是讲到那个在澳洲有一对夫妻结果他们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去度假，结果没有想到突然之间这个姐妹妻子，他们是某种基督教，但是他们那个基督教是吃素食的，所以主流基督教也排斥他们。结果这个牧者的妻子就师母，他就看到好像什么一只狗吧，从他们那个孩子的帐幕帐篷木就是露营啊，那个露营那个叫什么帐篷嘛，反正就跑出来，他就赶紧去，就他们的孩子被叼走了。那当地的人就不相信，然后就说他们有罪，后来呢又证明他们无罪，然后后来呢又证明他们有罪，然后就说什么就那些律师啊，那些检验师啊，医师啊，当时 DNA 这些都不够发达的时候就讲，然后就说你的车上前座刹车那生锈什么啦，看起来也有血的痕迹啊，一定是他们这个叫做异端，他们拜这个异端，然后呢就把孩子献给他们的神，然后还假装说是狗咬走。后来这个姐妹这个师母怀孕了，还被判刑，就等到她被判刑了之后，好像关了五年最后澳洲类似的一个地方呢，就有一个人呢也是被野狗追什么的，然后就在一片旷野里面，后来就被找到了，死了。然后呢也在那个地方找到了，因为被野狗咬了，也找到了当年的他那个 baby 他的孩子的一件外衣，因为一直找不到那外衣嘛，然后就从礼仪啊什么来证明说野狗不可能吃了他，后来就证明了说他们真是无辜的。然后后来他们还了他们的清白，那他们继续，因为一直在上诉，后来还了他们清白之后呢，就赔了他们150万的澳币。然后我二姐就讲说，哇，你知道吗，这个千夫所指啊，真的你没有那样做，但是人家不断说你，真的苦得不得了，你真的最好闭嘴，你最好不要站起来讲话，你一讲话呢你就更惨。这就让我想起来前一阵子他们说要罢免那个台湾的那个高雄市长，然后呢高雄市长很多人就给他不同意见，叫他闭嘴闭嘴，他就不讲。有一天我看了他之后，我就觉得说，你就抱定主意，你罢免我真通过我就不做，但现在你所说的我每一个不是对的我都要反击，我都要站起来讲。为什么呢？因为十诫里面讲嘛，十诫里面要讲说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就是反面就过来，就是说你要积极的去讲真理的话。那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为自己讲话，而是说那些人造假到真的让人家很受不了了。那你知道吗，当我们自己对自己定罪很严厉的时候那别人就说你看你做这个，圣经上说你要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那你为什么会心还在责备你呢？就是你要不然就怕别人知道，其实不用怕，你就想嘛，如果以后人家知道就是说你做了这事，你就去跟他对谈说，对，我做了这事，我已经认罪了，神已经赦免我罪了。那对方说没有，那你说神真的赦免我罪了，你把我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罪翻出来，我认罪了。如果对方说 no，甚至比方说你是一个牧师，就像我是一个老师，如果对方说你没有资格站讲台，那假设这是五年十年，那我那时候没有资格站讲台一年两年我不站嘛，对不对？那现在呢，我证明了 靠着主的宝血，我站立得住，神赦免我。如果神要使用我，谁能够现在来告诉我说，你下来，你没有资格。我讲这句话是用我，其实是我想要跟那一些良心责备自己的人啊，太严厉的人啊，你需要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恩典的真道，恩惠的道来造就你，因为你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你他的十字架的救赎赦免了你的罪，他的复活给你有战胜罪恶的能力，打破了罪恶的权势在你身上，所以呢，你是因为基督爱你，你是因为神的话语，你在生命里面在基督的这个生命里面成长。所以如果别人一直在讲你讲你讲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认罪，那我奉劝你不要自我防卫，赶紧认罪。真的，如果你已经认罪了，那别人还死巴巴抓住你的罪不放，你也不用生气，你就笑一笑，你就笑一笑。如果他说哦，我要make it bigger make it harder for you， 我要让他对你来说是很 hard， 他就去敲锣打鼓告诉全天下，甚至他就上电视台，那你就看嘛，那上电视台人家就讲你犯了这罪，你说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是我认罪悔改了。我们怎么知道你认罪悔改呢？那你当你认罪悔改，如果你有比方说你有你的配偶，你的好朋友，属灵同伴，你的同工知道，你就告诉他们啊，没有什么好自我防卫的。你说老师，但是我都没有告诉别人，这个的确是有点难，但是我强烈的鼓励你啊，为了不让你自己良心继续受责备，为了让你将来的服事，我现在是讲牧师长老这些能够不给别人留下那个地步来没有必要，因为他不是攻击你，他是被魔鬼使用来扰乱，因为你现在站讲台，你现在做牧师，你现在做长老，那你要教导肯定有些人是受你的造就嘛，那魔鬼撒旦就不愿意啊，他一定会使用一些软弱的人，这些软弱人呢自己通常都是律法主义者。我们在那个改变生命改变心那本书里面，甚至我们在讲辅导方法论里面有讲，当你偏向于就是神爱我们，所以呢我们是完全依靠神的爱，但同时神要求我们，我们有回应成长的责任，所以呢如果你偏一边，就是说神爱我神爱我，所以呢我不需要成长，我不需要照真理来成长，你就偏向于所谓的反律法主义。那如果呢你说不行，我们一定要照神的话来，我们绝对不可以犯错，你不可以犯错，那你就偏向律法主义。那我就发现我们通常对自己是比较宽容的，反律法主义，我们对别人是比较严厉的，是律法主义。然后律法主义通常会众对于那些所谓的比较已经走在我们之先的人比较律法主义，就是说那些牧师啊长老啊传道人啊教会里面那些属灵领袖啊，或者是神学院老师啊，我们比较是律法主义。然后呢我们对于会众我们比较是反律法主义，就是说包容啊包容啊包容啊包容啊，不要要求他啊可是神对我们标准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要谈的就是，如果你对自己很宽容的话，我跟你讲，拿神的话来审视你自己，如果圣经说不对，你就不要做，你已经做了就赶紧 stop， 然后认罪。如果你是常常受责备说啊，我怎么是这个样子啊，这么糟啊，我跟你讲，要看自己，学会看自己大小合乎中道。在我牧会直到今天服事直到今天这么三十来年，我跟你讲，我常常就是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来帮助我自己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而且也真的就是用提摩太凯勒约翰一书第三章来帮助我自己站立得住。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自己呢灵性状态什么都很好的时候，我可以抵挡别人的攻击。如果自己有时候真的也觉得挺委屈或什么时候，你知道 别人的攻击我是抵挡不住的。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要穿戴全副军装，因为敌人攻击的火箭是很烈的，而且敌人攻击火箭啊，通常不是借着很遥远的人，不是借着超级市场啊那个收银员，他会借着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属灵同伴。属灵同伴比较不会，因为属灵同伴就是表示彼此扶持嘛，对不对所以应该比较不是，应该就是你的同工，跟你很近的人，认识你的人，他不会借着那种很遥远不认识的人。然后认识你的人呢这些攻击你的人，如果我们是攻击别人我们不是真的是在基督里我们看见这个人有犯罪，我们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去提醒他，给他机会悔改。如果你当场没有说，你过了五年十年人家都已经悔改，你再来说，那你的心是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嫉妒他，因为你觉得你做得比他好，你骄傲，还有呢你被魔鬼利用了，你在破坏神的功，你以为你攻击神的仆人，那神不知道吗？那神许可你攻击，要把你的心显明出来。除非你认识到你的动机，你真的是为了爱这个牧师、爱这个长老、爱这个执事、爱这个老师，你去跟他说吗？没有，你怕他。你为什么怕他呢？如果他真的犯错的话，所以我们讲了嘛，那个改变生命改变心里面有讲嘛，我们要爱人很真诚，爱到一种程度。 Paul Tripp 就讲，你愿意去跟他说真理的话。 David Paulson 在真爱真言里面也有讲， David Paulson 他去年过世了，我的老师，就讲得很清楚啊，所有圣辅大师、圣经辅导大师都是这么教导的。但是呢，我们爱自己，爱自己的感受，爱自己的面子，爱自己什么，所以我们惧怕人或者我们讨好人，我们不敢承认这个。但神借着这个就是要拓展你，很可惜你没有。然后事后呢，你又很严厉在指责别人。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牧师、传道人，如果你认罪的话，我就鼓励你啊，你也不用怕，他如果敲锣打鼓去上电视，那正好啊，那正好就是你上台去不但你已经跟你的就是你的同工或者你要好的属灵同伴都知道你认罪悔改，而且你上去你就可以做见证啊，对啊，我就是这么糟的人，但神赦免了我的罪。那今天人家说，那你下台，你没有资格做牧师、做长老，你说好啊，我下台。那我告诉你，教会总有一批人会认为，因为他看到你真诚悔改，他就觉得那些逼迫你的人真的是太不应该了。为什么？如果他们不是要包容你的罪，恰恰相反，他们能够分辨。我们讲在传道书在一月份的前一个礼拜讲到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一种你可以鉴察人心，你可以看得很深，你可以分辨 discernment。 那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没有 discernment， 有一些人就是他里面有很多动机不单纯的。那我这里要花特别多时间讲这个，就是告诉你，你的心如果责备你，你不要靠你自我定罪自己来自我救赎，你就转向耶稣基督。这就是为什么提摩太凯勒说，这两个错误当中你比较是容易发生哪一个？你是比较容易就是人家一说你错，这里不对，你赶快自我防卫，你觉得你自己很好吗？那你的良心标准很低，你的心对你很宽容，可是你一定要用神的话做你的标准。那如果你是道德原则很强的，不是那种良心麻木很迟钝的，是真的道德，真的神的话就成为你的标准，不管你做到没有，那你真的你就会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你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对对对对，但是你不能让你自己很糟糕停留在那里，你不能让你的心责备你。那你就会说我的心责备我，那我真的很糟糕。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李台英也会说那我很糟糕，我不要录音了，你知道吗？前几天有一个我曾经的学生突然之间，因为我们很少联系嘛，突然之间他就说微信转了2000块人民币给我。后来我就说谢谢你啊，不过我微信没有银行的，我你不用转给我，我受不了啊。那你要转，我还是谢谢你啊。他真的要奉献，好。也许看到我们纽约疫情看到可能他觉得我们这菜怎么翻倍怎么一卷 就这么单卷了一个圆圆圈圈，在平常就是美国就是五十 cent 五毛或六毛，怎么变成两块钱的卫生纸？他可能就觉得啊，这个李老师好，我要支持他。好，你支持我，那你就支付宝给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就说你赚钱不容易啊，你能力，我看你还是先留着自己用嘛。他就回我说，他那边是够用的什么的。然后这个学生其实以前在的时候，我挺喜欢他的，曾经还想给他介绍弟兄，因为我觉得他很不错。But anyway， 我要讲就是说。我其实是没有料到他会给我，因为我总觉得说，你们大概这些人都会觉得我很不好，你们可能都会觉得我很糟糕，就没有想到他竟然给我，你知道吗？那我想说，哇，这个人真的是很不错哎。当年在学校我骂过他，责备过他，他竟然不记仇啊，那别人是一直记仇的，他不记仇，哎呀，我就觉得说。真的感谢主，你知道吗？我虽然觉得自己不好，我也不觉得谁会，因为总是有人哦，就会在背后说我什么，或者他们宗派啊就会说什么，然后那个宗派就影响那个宗派的所有的什么区会啦、总会啊，那些传道人啊，李老师的阶层为主，一律都不准听啊，不准听，然后大家私下转。但是呢，竟然哇，这个。学生竟然说老师你有难那、还有一个啊，真的是给我惹麻烦，搞到后来别人怎么啊，那我也不谈了。竟然说老师你需不需要口罩啊？所以对我来讲呢，我的心比较偏向于这种道德原则，因为那个价值观就在我脑袋瓜，我做不到，但是我 I'm willing to， 我愿意往那个方向走，但是我会倾向于，我真的会掉进去，就是比较用道德良心来要求，然后就会觉得自己信主那么久了，你看生命还那么差，你看一无所成。前几天我在跟我二姐聊天的时候，她说这里那么危险，你要不要跟我回台湾呢、啊？我说当然好啊，那避开这里嘛，因为这种整座大楼都封了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趁着楼下保安大概也感染了，所以本来三班制呢变两班，然后他现在在征求就是每一楼要有一个楼长。那我还跑去说，如果你没找到我你就 come in， 那我就来吧，现在大楼需要 volunteer。 所以我就跟我的室友讲说，诶，会不会以后真的就是整个真的就是像比尔盖茨都说中国做得很好啊，防疫情啊什么的，然后会不会也变成了我们整个疯了，然后只能派一个人出去买菜，然后买完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去义工嘛，去分呢然后挨家挨户，我十二楼就拿给这十二楼呢就我们这里有八户人家嘛，那每一个楼长负责八户我也不知道。那我二姐说你要不要回台湾呢、跟我一起走吧我们就在那边看机票单趟的。还好啦，美金500块以内，就是比较辛苦转来转去。但是呢后来我又想说不行啊，我走了我的室友怎么办？他说你在乎他，他也不在乎你啊。我说也不是在乎他在不在乎我啊。他又没有身份，他有一个人在这，他又很惊慌失措，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就会放诗歌，然后说他依靠神。但是他自己不会来告诉你说他需要你，因为他自尊心很强嘛。果然第二天我跟他聊这个，我问他，他就是很客客气气，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如果我不在你怎么办，他说那我就会找人进来跟我住。我说不可以，因为我们这栋大楼规定不可以，你当初你要进来住，你已经给我很大的，当年我要到中国前一天晚上钥匙交给你，请你来查信箱的时候，你就说啊我需要搬，你跟你的室友闹不愉快跟那三个人，那你要马上搬，我很为难，你已经给我麻烦，我说你不可以再带任何人。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需要人，那我会搬出去。我说那你要搬出去，如果我假设哈，我四月十五号走，你有将近三个礼拜多的时间，你找得到房子吗？你雇得到人吗？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人总是这样求神赦免。他真的他是一个不会向你低头，不会主动说我需要你帮助，也不会主动来寻求你的帮助人。他没关系，你做 what's right you think， 你认为对的事。后来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不是对跟错，这没有道德性可言，我走也不叫对，我不走也不叫对我说但是呢，我虽然生命不好，但是呢我 有神的标准在这里，神要我们爱神爱人，所以我考虑到不是说我走了我自己很安全啊，这是对的，我会考虑到是别人，那你住在这里你没有身份，万一什么事情那你怎么办，你吃啊住啊谁下去啊什么的。然后呢我说根据我的观察，你这个人，我就跟他对话，是你不会开口要求帮助，你也不会说啊我需要你留下来。他就笑一笑，有点尴尬，好像我讲中。然后后来就讲说，你做你认为对的，然后呢，你别管我。你想想看，我能不管他吗？对不对？所以呢，当我在想我的道德标准的确是很高，我不一定做得到，但我尽我最大所能去做。可是常常我会责备自己，就是在我不合圣经的时候，我当然会责备自己，我又不是没有圣灵的人，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当然就是应该再次提醒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借着自我定罪来自我救赎，我必须真的信靠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给所有愿意服侍神的人，给曾经犯过罪的人。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曾经在美国中西部讲到的时候，然后讲到这个 glorious shame 荣耀的羞耻，就有一个执事不知道哪个教会跑来，他就说我非常感谢你，他没有告诉我他犯了什么罪，但是他现在在那个教会也是有头有脸的人，我估计吧可能就是婚外情啊什么的，那他可能总之他就说今天的信息对他帮助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说上帝来追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会有人知道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是什么德行的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那如果我们不信靠福音，不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什么能救我们呢？所以对于道德要求标准比较高的人，假设你的道德要求标准就是上帝的，那你没有做到，你要承认你从来都不是 pure， 你从来都不是，你我从来都不是，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我们都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才活着。所以不要让你自己成为你道德的标准，也不要让别人成为道德的标准。当别人或你自己的良心定你的罪谴责你的时候，你就到十字架那里说，主，我就是这么差的人，因此我感谢你赦免我的罪。然后带着这个荣耀的羞耻，就是焦点在被杀的羔羊，这叫 glorious shame， 不在我个人啊，我很糟，我的面子，我不是，是在耶稣基督，你归向神，归向基督，然后你继续去活，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有人指出来呢，你就承认啊，就对我就是这么糟，这是为什么我信耶稣，因为我需要耶稣，就这么简单，不需要自我防卫。如果你是道德标准很低的人，请你注意，你必须要用神的话来看你自己，不是用这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标准或你自己的低标准。所以施灵的祷告词求神帮助我，不是用我自己的低标准，而是用你将来要审判人类的那个标准，现在天天来审判我。我估计施灵可能在认他自己可能在某种这种标准比较低的时候，他讲出了这句话。但我觉得其实跟提摩太凯勒讲的都差不多，意思就是说，不管我的低标准或我的高标准，我们都必须要用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福音来对我们说话。这是为什么提摩太凯勒就是祷告就是 drill， 这个 drill 就是钻 drill 一直钻，把什么钻呢？ The gospel drill the gospel down into my innermost being， 把这个福音呢一直钻到我内心最深处， by the power of your spirit， 借着圣灵。那其实把福音钻到我内心深处，它是一个片语成语，讲的就是反复教导我，反复练习用福音一再再三提醒我们自己。那最终就是提醒你自己，就是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所有我们不知道你的部分，上帝都知道。我都是用这个来检查我自己的。求主帮助我们，天父是的，求你用你圣灵的大能，不断地把你福音一直钻到我们内心深处，教导我们反复用你的福音，用你的话在我们内心深处不断地培训我们，训练我们，到最后我们的良心就是以你的话为我们的依归。我们做得到的部分，那是你的恩典，你造就我们；我们做不到的部分，我们求你赦免，那是我们自己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过去众人在你面前所认的罪，求你不单是用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让我们的心，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相信十字架赦罪的恩典和能力，我们就不再重复的认。但是请保守我们是敬畏你，而不是惧怕别人，不是怕别人怎么看我们。主啊，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